这里是全球最重要的海上通道，每年全世界的超级邮轮有一半以上航行于此。这里自古以来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航线，也是沟通东西方的桥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南海沿岸各国，我们都充分的肯定。
中方坚定维护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一周南海大事件的全面回顾盘点。
特别让外界关注的是，历经四年谈判的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抵达北京，开启了对中国为期三天的正式。
南海热点事件背后的深度访谈解读。
在南海问题上取得了突破，就南海。
菲律宾前政府阿基洛三世在的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南海周刊，一本有声的南海新闻读物，用声音感知南海。
各位好，欢迎收听南海周刊，我是张雪。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当中，您将收听到南海头条：朝美领导人在越南再度握手，但未签署任何文件。南海一周新闻盘点，国防部回应英美官员关于继续南海航行自由行动表态，表示航行不是横行，自由不能违法。中俄印举行三方外长会晤，达成多项共识，三国强调增进协调与合作。各界人士畅谈落实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深化港深合作。印尼央行北京代表处正式启用。巴基斯坦军方称击落两架侵入巴领空的印度军机。节目的下半段是南海访谈录的板块。花10块钱游博鳌，60元游艇夜游三亚湾，100元就能参加6天5晚的越南游，打着中青旅国旅的旗号，号称国家对三亚旅游有补贴，这些低价游旅行团背后有何猫腻？三亚市政府近期紧急采取了哪些针对性的措施来还游客一片净土？游客该如何提高自我防范意识，提防低价游陷阱呢？在节目的下半段，针对央广记者暗访发现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将对话三亚市旅游质量监督管理局局长杜自传、三亚旅行社协会会长曾继敏，来听二位对于广大游客关注热点的官方回应。接下来首先进入到本周的南海头条，
聚焦最热点南海新闻，呈现最权威南海观点，南海头条。
南海头条，我们来关注朝美领导人在越南的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下午在河内举行的记者会上确认，美朝领导人第二次会晤没有签署共同文件。特朗普表示，美朝双方在会晤当中就解除对朝制裁等问题出现了分歧。我们再回到27号晚，朝美两国领导人共同会见记者时候的情形。27号晚6点半，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位于越南首都河内的索菲特传奇大都会酒店见面握手，并先后发表了讲话。金正恩首先向记者表示说，第二次朝美领导人会晤之所以能够成行，主要是因为特朗普总统做出了果敢的政治决断。
我完全相信，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坐在这里见面，完全是因为您做出了果敢的政治决断。从我们上次见面到现在已经有261天了，在这期间我们遇到了很多阻碍，外界用不信任和异样的眼光看待我们，加上之前长期的相互敌对，也阻碍我们前进的道路。但我们摆脱和克服了这些障碍，今天在这里得以再见。
金正恩还说，他相信这一次会晤将会取得一个让全世界都欢迎的成果。
其实这261天也是充满了思考、努力和耐心的时间。今天我们能够相聚在这里，我希望我们能够给出一个让全世界都欢迎的成果，而且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做到。
特朗普则表示，能够再次见到金正恩感觉很好，相信这一次会晤会取得和第一次会晤相同的成功，甚至比上一次更加成功。
能和你一起真是太棒了，我们的第一次会晤非常成功，我认为非常成功。有些人希望进展快一些，希望会晤的成果让所有人满意， 但我认为第一次会晤非常成功，这一次的会谈很有可能会和第一次一样成功，或者比第一次更加成功。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多的进展，这当中我认为最大的进展就是我们两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真的非常好的关系。
特朗普还说，他认为朝鲜有着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
之前我说过很多次，我认为你的国家有着巨大的经济发展的潜力，难以置信的无限的潜力。我也同样认为你作为一位伟大的领导人也将会拥有成功的未来。我期待见证这一切发生，帮助这一切发生，而且我们会推动这一切发生的。
本次会晤受到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据越方统计，会晤吸引了超过200家外国媒体的大约3000名记者来越参加报道。外界普遍期待，作为朝鲜半岛核问题的关键当事方，朝美领导人能在会晤当中就推动实现半岛无核化和维护半岛持久和平与稳定迈出实质性的步伐。金正恩与特朗普2018年6月在新加坡举行了朝美领导人首次会晤，就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构建半岛持久稳定和平机制以及建立新的朝美关系取得了共识。但随后由于在无核化概念、方式及步骤上显露分歧，朝美对话曾一度停滞。
梳理一周南海最有料新闻，南海资讯一网打尽，南海一周新闻盘点。
好的，接下来进入到本周的南海新闻盘点。首先来关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官员的最新表态。在2月28号国防部召开的2月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大校就英美关于继续南海航行自由行动的言论做出了回应。他强调，目前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南海局势是和平稳定的，并且继续向好发展。中国一贯尊重并维护各国依据国际法在南海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事实证明，南海航行是不存在问题的，但航行不是横行，自由不能违法。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借航行自由之名进行违法挑衅，损害沿岸国主权和安全，危害地区和平稳定。中国军队将坚定履行防卫职责，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地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来关注中俄印三方外长会晤。27号，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印度外长斯瓦拉杰在浙江乌镇共同举行的中俄印外长第16次会晤，三方达成多项共识，强调在当前形势下增进协调与合作，并建议年内在多边场合再次举行中俄印领导人会晤，为三方合作持续提供重要的政治引领。王毅对媒体表示，
我们同意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演变的背景下，中俄印作为三个世界性大国和主要的新兴经济体，我们有必要加强协调合作，这将为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稳定性和正能量。我们同意坚定地维护多边主义，坚定地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定地维护不干涉内政等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这对应对当今的挑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同意要加强在20国集团、亚欧会议、金砖国家、上合组织以及东亚合作等多边框架内的沟通协调，这有利于确保这些机制保持正确的发展方向。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
我们三国一致认为，在国际社会中应形成公平、民主、正义的多边主义体系，必须对彼此文化和各国的基本权利表示尊重。我们主张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呼吁大家遵守联合国宪章基本准则。我们对一切国家试图破坏现有全球安全与和平稳定的做法表示担心，对当前国际贸易出现失衡表示不安。我们认为所有国家都有权平等参加贸易活动。
针对当前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三国外长也在会晤当中深入交换了意见，达成重要共识。对于朝美领导人第二次会晤，王毅表示，中方赞赏朝美领导人为推动政治解决半岛核问题做出的不懈努力。来关注各界人士畅谈落实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的相关新闻。 日前出台的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提出了要共建粤港澳合作平台，加快推进深圳前海等重要平台的开发建设，充分发挥其在国家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合作当中的试验示范作用，引领带动粤港澳全面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认为，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是一个现实主义的蓝图，具有开创性和历史性。
它是粤港澳大湾区包括国家包括全国人民主动携手共建湾区的一个历史性的文献。第二个，它是国家区域战略的一个历史性的文件。国家区域战略我们很多，但是包括了港澳在内的这样的一个跨区域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这样的一个区域的规划，这个我想是应该是首次，所以它具有开创性。
全国政协常委、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深认为，在大湾区的建设当中，香港可以凭借一国两制下拥有的法律、税制、国际联系等多重独特优势，进一步强化香港作为大湾区面向全球发展的关键桥梁作用。
当然我们就支持香港巩固和提升金融、航运、贸易、创新科技、法律仲裁等优势的产业，为本港带来庞大的发展机遇。香港可以通过大湾区平台进一步拓展市场的腹地，并利用我们的广泛的国际联系、完善的法治、简单的税制、资金自由等有利的条件，吸引更多海外公司透过香港投资大湾区，提升湾区的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
全国政协委员、明慧智库主席曾志明表示，
在纲要中，香港作为区内四大中心城市之一，将扮演对外引领湾区与国际全面接轨、对内发挥龙头辐射作用的重要角色，对香港未来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更与每一位市民的将来都息息相关。只有积极参与、全面投入，才能成为湾区建设的成功者。
香港世贸集团创始人及董事局主席许荣茂指出，前海已经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规划纲要为前海在未来发展注入了更大的动能。他表示，未来世贸集团将在城市建设、深港交流、智能科技、文化发展等领域持续发挥优势，助力粤港澳深度合作和融合发展。
四十年前春天的故事在这里拉开了序幕，四十年后的今天，规划纲要振奋人心，蓝图已归旧，奋进正当时。面对全新的历史发展机遇，我呼吁广大的港机企业、侨商企业和香港青年，把握继改革开放后的第二期最好的机遇，积极投身到前海和大湾区建设的大业中。
来关注关于印尼央行的一个最新的消息。印尼央行印度尼西亚银行北京代表处25号在北京的东三环财富金融中心写字楼正式落成启用。印尼银行行长佩里瓦尔基约在致辞中表示，印度尼西亚银行海外代表处的设立是印尼央行机构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中国是印尼贸易、投资和旅游等方面最大的伙伴，印度尼西亚银行北京代表处的开设对于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并将发挥积极作用。他表示，印尼央行北京代表处将加强与中国人民银行以及中国政府有关部门、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联系，及时沟通宏观经济政策，对印尼和中国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提供参考和建议。来关注一组关于旅游方面的资讯。支付宝近期呢公布了春节期间中国游客境外消费的统计数据。那今年的春节假期，中国游客在泰国的支付宝消费总额最高，人均消费1646元人民币，主要集中在有支付宝系统的便利店和免税店。泰国成为了支付宝在东南亚地区最大的市场。 中国的年轻游客现在已经不满足于单纯的购物消费了，通过支付宝后台数据显示，他们更愿意去探索和体验泰式生活方式，比如品尝美食，到古董店淘宝，学做泰餐，享受泰式水疗，体验泰式传统服装，探险式旅行等活动的消费占比是显著增加。视线转向柬埔寨，中国成为了柬埔寨主要国际游客的来源地。柬埔寨旅游大臣童坤25号表示，2018年柬埔寨共吸引国际游客620万人次，比上一年增长10.7%，其中中国游客数量最多，约200万人次。柬埔寨首相洪森表示，旅游业为柬埔寨经济发展、创造就业、减少贫困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呼吁柬埔寨人民保持城市清洁，吸引更多的国际游客。巴基斯坦军方称击落了2架侵入巴领空的印度军机。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局长阿西夫·加富尔27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巴空军当天在本国领空击落2架通过科什米尔印巴实际控制线侵入的印度空军战机。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巴空军当天从巴控的科什米尔境内向印控科什米尔境内的一些目标进行了袭击，但是避免了人员伤亡。该行动不是针对26号清晨印度军机侵入巴方的报复，而是展示巴方的自卫权利、意志和能力。巴方无意升级局势，但是如果被迫进入到这种模式，巴方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受印巴冲突升级的影响，27号，泰国航空公司宣布取消所有往来巴基斯坦的航班，以及数十趟需要途经巴基斯坦领空飞往欧洲城市的航班，造成27号晚间数千名旅客滞留在曼谷素万纳普机场。28号，泰国航空公司表示，为了最大程度地保证飞行安全，经与中国方面的协商，泰航飞往欧洲的航班将不经过巴基斯坦领空，而是改道飞经中国领空。好的，以上呢就是本周南海新闻盘点的全部内容了。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将来聚焦三亚市重拳出击，打击低价游旅游陷阱。我将对话三亚市旅游质量监督管理局局长杜自传、三亚旅行社协会会长曾继勉二位，来回应广大游客关注热点。期待您的持续收听，下半小时再见。
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一刹那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那会怕有一天千里共我。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
Silence.